美满的人生。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三讲，基督的怜悯。经文记载在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七章11-15节。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经文读毕。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特别在这样一个你自己的主日，这样一个美丽的早晨，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愿意敬拜你，赞美你，因为你差遣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世主，他是一个怜悯的救世主。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求怜悯，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重担，他知道我们内心所受的伤害，他也怜悯我们，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我们倾心吐意，求他赐给我们更多的恩惠。今天我们相信，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包袱，都有自己的重担，都也曾经受过伤害，所以我们需要这一位怜悯的救世主来帮助我们。今天就求你经过圣灵的动工，来到我们的中间做那奇妙的工作，准备我们的心接受这位救主，也依靠这位怜悯的基督，成为我们一生的盼望。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一位怜悯的救世主。当路加在描写耶稣基督的时候，特别重视的一个重点就是描写他是一位怜悯的救主。那路加福音跟其他福音的重点有不一样的地方，特别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从开始，我们就看到路加福音里面指出来我们的耶稣基督的对象，他的对象，他的侍奉是特别描写出是向一群卑微的人来讲道，像一群卑微的人表明出他怜悯的心来侍奉他们。路加指出主耶稣侍奉的对象多半是一群贫穷，一群可怜，一群被掳，一群瞎眼，一群有疾病，一群有重担，一群没有盼望的，这一群被世界的人所忽略的一群，这一群在世界上他们没有地位，他们没有身影，他们甚至于他们在沉默的在那里生活下去，这一群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这一群他们不知道明天他们的食物在什么地方，这一群他们甚至于没有勇气面对明天。路加是针对了这一个角度讲出来，这位救世主是一位安慰世人的主，是一位充满怜悯的主。所以当他描写的时候，他讲有一个近前的人叫西面，在店里面等待等待等待，终于有一天
耶稣的父母亲约瑟跟玛利亚抱了耶稣进到殿里面来要奉献行奉献礼的时候，那当西缅接过了这个耶稣的时候替他祝福的时候，那他讲过几句话，路加在描写这个西缅他素常在来等待以色列的安慰者，整个的世界在那里等待那个安慰者。那新约的时候，保罗在形容的时候，保罗在形容那个日期满足的时候，在形容那几个字，日期满足这几个字，就好像火山在里面，佛浆在里面奔腾，在那里要奔出来的那一刹那，等到时间满足的时候，火山奔出来了，奔出来，用这种的语气，保罗在形容居士，世界上所有世世代代的人在那里等待等待等待等待那个安慰者来到。所以从路加的口里面，今天第七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里面，路加用短短的五节的圣经描写出来我们的救世主的一个属性，这个属性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在那里等待的，就是基督的怜悯。基督的怜悯是一个基督耶稣救赎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属性，使世界上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因为被罪所污染的一个世界，在因为被罪所污染，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在一个为自己而生活的一个世界，肉肉强食的这个世界里面，在那里呻吟，在那里等待，在那里等待了救世主的来临。我们今天早上看这五节的圣经，路加用美丽的词句，简洁的词句描写出来基督的怜悯。我们从三个角度来思想，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耶稣安慰寡妇的悲伤，第二个角度我们思想耶稣使寡妇儿子复活，第三个角度我们思想耶稣满足寡妇的要求。我们在谈开始这个讲这个寡妇的时候，我们必须看一下上下文。那路加在描写的时候特别把我们的人生描写出来，在这一段悲惨五节圣经所描写的这个寡妇，这个寡妇路加在描写她，寡妇是圣经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在旧约里面强调，在新约里面也强调，寡妇代表这世界上一群没有声音，一群没有盼望的人，寡妇是一群可怜的人。在这里路加在特别描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讲，这一位可怜的人是可怜人中间的可怜的人，因为寡妇唯一的盼望是他的儿子，他的唯一的盼望死了，唯一的盼望消灭了，他的儿子死了。所以在这个可怜人中间的可怜人，路加在描写的时候，他把前面后面放了一段，让我们看到他的背景，让我们看到这人生是一个痛苦的人生。我们在要盼望放在这地上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我们的盼望只是盼望那个安慰者能够来到，那个救世主能够来到，使我们在永世里面与他永永远远的在一起。但是我们要能够在永世里面跟他永永远远在一起的时候，必须他来承担我们的罪。所以有解经家讲到路加福音，路加在描写耶稣的时候，描写的耶稣不是一只老鹰而充满了能力而强势的来到这个地上，描写的时候是一只牛来到这个地上，这一个牛承担了世人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眼泪，这个牛最后不但承担，在那里工作工作工作，在那里服侍服侍服侍，最后这个牛被牵引到人他所服侍的人而宰杀的地步。这一个描写，描写出来基督的怜悯。我们来看一下上下文，上下文我们看到第七章，路加在这里很巧妙的安排了，在安排了在拿因的寡妇之前安排了一段， 一段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故事是当时加百农，加百农是加利利的最兴旺的一个城市。你如果到加利利去的话，加利利去的话一定会先到加百农这个地方去。那加百农现在仍然是一个常常有人去的地方。那加百农在这边描写的时候，加百农这边第七章第一节里面讲到，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百夫长他这个名字就讲出来，他手下有100个军人，所以是当地的一个很重视的一个军官。而这位军官我们看到呢，他这位军官有一个他所喜欢的仆人，他的仆人病了而且快要死了。那这个军官呢，是一个众人所爱的一个军官，是有能力的军官，他有军权，他有能力。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呢，甚至于犹太人跑来跟耶稣讲，这个军官是好的，他所喜爱的仆人，你能不能来医治他一下。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情况的时候，这一个故事就发展出来。这故事发展出来的时候，这个军官他因为他自己有权，他知道权柄，因此他讲不敢当，耶稣来不敢当，既然耶稣要来拯救的话，耶稣不要来一句话的话，我的病人就会好了。结果果然，那主耶稣听到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怎么这么强的时候，那医好了，这是一个喜乐的故事。所以我们看，这是大家都很高兴。在加百农，加百农是在加利利的海边上面，医好了之后，这个仆人好了之后，我想象的出来的是，这个百夫长一定请客了，一定请了这些门徒们吃得很高兴。也许过了一夜之后呢，就走路怎么样离开这个城的时候，就到一个山地。这个山地的时候，就是往西方面这个走，就走到南因这个城。所以他们一面走一面很高兴。好，现在呢，路加描写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五节的圣经描写出来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看到第十一节里面，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十一节里面过了不多时，我们显然过了不多时表示这两个故事是相接的，有关联的。那我们看到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座城叫做拿因，拿因城在山上。那到山上去的时候，他的门徒跟极多的人跟他同行，一队跟着走。耶稣到什么地方的时候都有一群人跟着他，为什么？他的讲的道很稀奇，从来没有人有他讲道的时候有这种权威出来，而且他讲的话语里面的确是真理，跟那些法理赛人跟那些祭司人不一样，他有真理，而且从这个人看出来他有能力，看出来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凑闹的人，也很多真心归从他的人呢，跟着门徒一堆跟着耶稣来到了这个拿因城。你知道他们来的时候一路上很高兴，因为吃的肚子很饱足，因为又在大官的手下吃过，又医了，又一个喜乐的事情，一个要死的病人被医好了，高高兴兴的进到拿因城。我们看到一进到拿因城，他的门徒极多的人与他同行。一进到拿因城的时候，十二节路加马上进入到这个情况，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有一个死人。城门就是 downtown， 城门是聚集的地方，城门是长老们接受乡民们的一些埋怨、一些申诉的地方，所以城门是个主要汇集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一群从加百农东北那个地方下来的这一群，一进到城门的时候，迎面来的不是拿因的市长来欢迎他们，迎面来的是这一对沉默的这一对。我们看到第十二节里面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迎面而来的是一个哀伤的一个队伍。这一群哀伤的队伍没有欢喜，只有哭泣，没有声音，这一群人没有声音的进到了城门口。所以当这一群喜乐的一群来到，遇到了另外一群悲哀的一群的时候，路加在这个地方用巧妙的笔法描写出来，这个就是人生。人生是什么？喜怒哀乐。人生是什么？是悲伤、悲剧跟喜剧的交织在一起。我记得有一年，当美国
也是一个英国的，原来是一个英国的美国一个女电影明星，那曾经有人讲她是最美丽的一个女人，那伊丽莎白泰勒，她42岁生日的时候，记者访问她讲 Miss Taylor， 泰勒小姐，你今天生日42岁，你的感觉是什么？哎呀，她手一挥，她讲别提了，她讲我看到我的一生在我眼前过去。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马上想到一个形容词是什么？他讲这句话就好像他在月台，火车的月台上面一样。火车的月台，当火车要来的时候，是非常的热闹，高兴的，也有高兴的，也有要分别的，也有在那里拥抱的，也有流眼泪的，也有高兴要接人的。这个欢乐的场合，当火车来的时候，非常欢乐。他形容，他讲我的一生在我眼前飞逝而去，就好像什么，这个火车来的时候，现在火车已经离开了，他被一个人丢落在月台上面，这个生命的列车已经过去了。朋友，你是不是像伊丽莎白泰勒一样，是不是留在月台上面的人？你还是已经走上了这生命列车的人？朋友，我告诉你，在32年前我来到美国，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是高高兴兴的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我在那里读书的时候，神很奇妙，让我突然之间有一个喜乐，而遇到一个悲剧，而在那个人生悲剧的那一个场合之下，就好像什么，火车离开了我，我一个人在月台上面，只有我一个人来承担我自己的重担。你今天有没有这同样的感觉？你的重担，你的眼泪，你都不能跟你旁边的人讲，你甚至于都不能跟你的丈夫讲，甚至于都不能跟你的妻子讲，你更不能跟你的父亲，更不能跟你的父母讲，因为你只能报喜不报忧，你更没有办法跟你的儿子跟你的女儿讲，你是孤单的，你好像一个人被丢在月台上面一样。但是感谢主，当我一个人被丢在月台上的时候，我重新思想我这一生的时候，那个生命的列车来的时候，神借了这个机会，我心中受到圣灵的感动，我的心复活了，我重生了，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1969年9月14号在 Urbana, Illinois, 我重生了，我的生命改变了，我不再站在这月台上了，我上了这生命的列车了，我上了这生命列车。虽然在每一节车厢里面，神要我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在每一节车厢里面，我是一个属神的人的，这一个列车是生命的列车，开这个列车的司机是我们怜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负责开这个列车。我在每一节车厢中，我要求学，完成我的学业，我要结婚，我要升职，我要工作，每一节车厢中我有我的任务，服侍每一节车厢的人。今天32年之后，我一节一节车厢在那里服侍，我一节一节车厢接近那个开车的生命列车的主耶稣基督，我更加的认识他，我更加的喜欢见到他。在17年前，这位怜悯的基督选召了我，全时间来服侍他，全时间来服侍他。朋友，你今天是在车上还是在月台上面？你假如在月台上面的话，你就像伊丽莎白泰勒一样，尽管你有什么，是全世界里面是最美丽的一个女人，但是你仍然会衰老。你今天去看看今天的伊丽莎白泰勒，她虽然有世界上的所有的金银财宝，但是她仍然不快乐。什么使你快乐？你有没有上到这个生命的列车？当我们看到这一群从加百农来的这一群高高兴兴的来到了拿因城的时候，碰到了另外这一对让我们看到是一个生与死这两对的交叉，喜与忧这两对的交叉，这是一个人生的舞台在城门口呈现出来，虚空的人生让我们看到。我们看到在这个情况里面，12节，
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个寡妇。路加在这边加了一个注脚，讲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个人，他的一切的盼望都已经走了，他是一个寡妇，可怜的人，寡妇的唯一的盼望在儿子，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特别路加在这边讲他唯一的儿子，唯一的盼望消失了，他没有意识再活下去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他不知道如何面对明天。就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城里许多的人同着寡妇送殡，有很多的人怜悯着寡妇，跟他一同送殡。好，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看到第十三节，主看见那寡妇。哦，弟兄姐妹们，这一节路加用简明的一节，主看见那寡妇，耶稣看见这寡妇，代表了耶稣安慰寡妇的悲伤的第一个步骤，耶稣看见了。今天有很多的人也许跟你同行，同行，也许甚至于参加同这个送殡，但是他们不见得真正的看到了这寡妇的心。主这边路加在这边描写，主看见了寡妇，耶稣看见这寡妇，第十三节，看见，看见，这原文里面讲是特别的眼注意到他。今天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有没有重担，我不知道你的心情是怎么样，我没有办法看见你的心，只有主耶稣基督今天看得到你的心。主耶稣基督知道你的重担，知道你自己流了眼泪，他看见了你。那我们看呢，主耶稣的安慰那个寡妇的悲伤，这第一步是看见，他不停留在这第一步。我们看到路加怎么描写，十三节，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就怜悯他。在这个地方，路加把基督的怜悯放在成为一个高潮，在这个地方，耶稣怜悯他。今天有很多人也许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但是他不见得怜悯你。今天也许有人看见了你，他怎么？他暗暗的怜悯你，他不敢来碰你。为什么？一碰你的话，你的苦水就会流出来。一碰你，他不愿意听到苦的事情，他自己已经够苦了，他不愿意再听到苦的事情，他不愿意碰到苦的事情。你相不相信？今天在教会里也同样的，你看到有一对人相当的苦，非常，从世界的眼光来讲，非常的倒霉。那非常的倒霉的时候，大家看到他觉得他可怜，但是呢，看到了，都看到他可怜，但是呢，怜悯他的有没有呢？有，有的是暗暗的怜悯，但是暗暗的不敢去碰他。一碰他的时候怎么样？一碰他的时候就是苦水出来，一碰他就是苦水，口水，而且这个你没有办法帮助他，人是有限的，今天人是有限的，没有办法帮助他。自从我做传道人之后，我不知道看见了多少痛苦的人，我想帮他，我没有办法帮助他，我没有能力帮助他，我能够帮的已经帮了，帮到一个地步，我只有最大的帮助是把他带到这怜悯的基督的面前。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可怜的人，你敢不敢碰他？你敢不敢真的去怜悯他，来帮助他？你不愿意，你不敢，因为你自己也在痛苦中间，你已经苦够了，你不愿意再听到更多的苦水，而且你没有能力来帮助他。我们看到主耶稣不但看见这寡妇，主耶稣怜悯这个寡妇，怜悯他。好，我们来看到第十三节最后，主耶稣还讲着对他说什么，不要哭。主耶稣不但看见这寡妇，主耶稣怜悯这寡妇，主耶稣安慰这个寡妇，主耶稣成为他的安慰。不要哭，这个哭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嚎啕大哭，嚎啕大哭就是完全的绝望，完全绝望到一个地步，他没有意识再活下去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再活下去，他唯一的盼望已经消失了。所以当主耶稣看到这个寡妇已经绝望的时候，主耶稣这个时候讲出来第一句话，在这五句路加的描写里面，主耶稣只讲了两句话，只讲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主耶稣是行动，行动讲的不要哭，不要绝望，妇人，我就是那个世界的世人的安慰者，我是我的本性就是怜悯的基督，我知道这世人的痛苦通通在罪恶的世界的权柄之下，在那个暂时在那个天空掌权的撒旦的手里面，我知道这是痛苦重担，不要绝望，我就是盼望，我是人生的希望，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世界的光，我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粮，我是真理，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主耶稣说安慰寡妇的悲伤，耶稣看见着寡妇，耶稣怜悯着寡妇，耶稣安慰着寡妇。不要，我们看到瑞水神造人很在了，我想动物里面所有的生物里面也许只有人能让我们有瑞水，有瑞水可以流瑞水，流出瑞水是一个方式，使我们可以发泄出来。多少时候我们需要有痛苦的时候需要有人谈，为什么要有人谈呢？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基督徒应当行好事，什么好事呢？成为有第三个耳朵，知道有人愿意，那我们愿意听，为什么？讲出来，讲出来比放在心里面好。有时候我们讲不出来，讲不出来也不愿意讲，找不到适合的人讲，要哭，哭是什么？神造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流眼泪，哭出来，哭出来之后使我们的情绪上能够发泄出来。我记得1976年的时候，那时候我12年没有见到我的母亲了，我来到了美国12年，那突然之间我收到了一个急的一个电报，说是我母亲生病了。那我就打电话回去是知道母亲生了癌症，生了癌症，而且这个癌症是非常严重的癌症。哦，当天晚上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的时候，哦，我就想象里面12年没有看到我母亲这是什么样子，哦，我就痛哭流涕，让这个眼泪流出来，让我的情感能够奔放出来。同样的现象，这个寡妇说不要哭，她让她的情感接着泪水流出来，但是神跟她讲，主耶稣跟她讲不要绝望。今天同样的神的话语跟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在讲，不要绝望。为什么？因为这世界上是有苦处，但是什么？但是那个安慰者已经来到，世人的安慰者，那个救世主已经来到了，他是一个慈悲的救世主，基督的怜悯，基督跟我们今天中间每个人讲，不要绝望，不要绝望，不要绝望，来到我这里来，我的担子是轻的，我可以跟你一同来负担起那个担子来，来上我这个生命的列车，我可以把你带向光明之路，这个光明之路是爱的路，这个爱的路就是主耶稣基督，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上我们显明了，罗马书5:8，他讲我来，我来就是为你的罪而承担，我来就是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不要绝望。今天同样的，主耶稣对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讲，不要绝望，不要绝望，不要绝望，我就是人生的盼望，我就是人类的救世主，那个说等待的救世主。我们看到了耶稣安慰寡妇的请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阶段，我们看到